好，谢谢曾静姐妹，很高兴又回到大家中间，来到福音堂就真的是来到自己的家一样，因为是在这里信主的，然后又是在这里学习敬拜，在这里去读神学，也在这里服侍过。我不知道大家这一段是不是看到很多人都回国了，是吧？已经憋了好多年了，你有没有发现在机场上面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就是当你都打包好了，然后在 check in 的时候称一称觉得太重了，那么你要把东西拿出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你没有，可能也见过有一些人有哈。那一刻你到底要拿哪一件呢？因为你拿不回去的，只能够扔掉了。你能够打包的，我相信都是你很想带回去的，对吧？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取与舍的，每天都在经历很多的这种的选择。我刚才在唐人街绕来绕去，很多的车就塞车，在开的时候看到在昆比华丽街那一带，对我来说是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多的人，人山人海，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喝酒的，有在躺在草地上的，哇，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在享受自己想要享受的生活。你们选择来到这里敬拜独一的上帝也不同的，对吧？有一些人就在湖边散步，但是你在这个时间来到教堂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求神真的施恩，虽然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的神看重我们一颗敬拜他的心，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祷告好吧。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来敬拜，再一次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知道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善行，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本是不配的罪人。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是在你面前有赦罪的恩典，使我们懂得敬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因着他，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的面前，我们甚至可以呼求你做我们的阿爸父。主啊，阿爸父神，我们就求你今天的同在，求你的圣灵就在这里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你也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每一位。求主施恩，求主带领下面的时间，决定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今天想借着使徒保罗的这一段话，是神借着他把他自己人生的经历跟当时的腓立比的教会的人来分享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他的所过的人生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为什么成为他现那时候他成为的那样子的人呢？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就在腓立比书一开始我们刚才读过的，他叫弟兄姐妹要靠主喜乐。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他那个时间还在监狱里面的，他被捆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他要叫监狱之外的人你们要喜乐啊，是不是？这个就好像这个有点我们说有点讽刺，对吧？应该我们很自由，我们应该要叫保罗你要喜乐哈，我们要去安慰保罗的，但是反而是在监狱里面的人，就是这位使徒保罗，他在这封书信里面这个喜乐超过16次，16次在叫监狱之外那些自由的人 你们要喜乐啊。那是不是今天也是我们的光景呢？我们喜乐不起来，对吧？我们心中有很多有形无形的压力，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哈，但是我们就是喜乐不出来。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呢，他就分享他生命的经历，他说到他本身可以夸口的地方，特别是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在作为犹太人，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格要求自己的。他是正统的犹太人，第八天收割礼，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称的希伯来人，在律法方面他是无可指摘的。所以这个人可以说在按照人的层面来说，他是相当的对自己严格要求的，道德高尚，难得的一个好人的。但是呢，到第七节他就有一个转折，他说只是，那这个转折太重要了，这里讲出来整个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地方，就是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这是我以前，他说我以前以为对我是好的，我可以得到的，但是呢，他说我现在，所以你看到这对比吗？我现在当作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有益到有损，是吧？这是一个对比，以前跟现在。而且第八节他说不但如此，再进一步，不但如此，他还要再进一步的讲什么事呢？他说不但我发现以前我走错了，以前我以为是很好的，我现在都变成了不好的，以前我以为是真的是得到很多的，我现在都当作是损失的。不但如此，他还要进一步，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万事就是每一件事情我都当作有损失的。你说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每一件事情我都当作有损的？原来他就接下去讲了，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原来他生命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他因着耶稣，他整个生命改变的，他因着要认识耶稣基督，他整个生命的方向也改变的。然后他说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着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乃是因着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意思就是我没什么可夸的。虽然保罗说按着人我可以有很多夸口的，天下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的，他真的没有说大话的。你看到他的生命，按照知识学问，按照他的道德，他在当时世代可以说数一数二的。我们看到新约有13封的书信，神的话语都是他写的，他被神所使用，把福音传到了欧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是按照我们人的层面来说是相当了不起，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了。但是呢，他讲到我不是靠我自己的，而且呢，他说他很想认识耶稣基督，要晓得他的复活的大能。这个认识那是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不是我头脑的知识的，不是今天我在网络上搜索一些资料的。他称耶稣基督是我主啊，我的主啊。你可以称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啊，你说这是我们的主啊，保罗说这是我的主。而且他再进一步，他接下去讲到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成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事情 我发现很，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常常会忘记的，叫不上人名，因为太多事情了。特别在这个恩福的这个侍奉里面，哇，排山倒海，什么事情都有，很容易忘记。但是对保罗来说，他一生中只有一件事情，他不是说我什么都不顾，但是他心灵深处他只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这就是他影响他整个人生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出来细细来看，到底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到底他的取舍是什么呢？对你对我今天有什么影响呢？我每一天都在面对不同的选择，你为什么选择来在这里的？你为什么选择过别人不同的生活呢？那从保罗生命当中我们来看，首先是因为他价值观的重整，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以为啊，以为啊，我们很多人都在以为的，是吧？我记得我们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那是差不多快三十年前了，那时候自助餐才开始不久的，所以我们当时都很年轻的，结果我们常常去吃自助餐的，那我们每次都说你吃几盘啊，他说五盘，我说我吃六盘，哇，每个人都吃了很多的，我们以为这很合算嘛，对不对？一样的钱随便你吃，但现在就开始找上门了，现在才知道了，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开始吃很多药了，每一天都吃什么高胆固醇的药、高血压的药，什么药就开始吃的。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太多以为，以为是与我有益的，但是你回头看，原来这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障碍，卡住了我们，使我们有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不知道的。包括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工作生活，我们以为很好啊，这个人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结果结婚之后，结果你过了几年，你都真的都很想，哎呀，我死掉算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我真的见过有这样子的婚姻的，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所以我们看到从有益到有损，有一些英文翻译成的得跟失，有得有失，我们生命当中真的充满了得失的，对吧？我们以为得到了，但是却不想，没想到到后面呢却是失去的。很多人以为得到了很好的工作，没想到接着失去他的健康，有些人以为得到的这个婚姻，没想到无穷无尽的烦恼就来了。有人升职了，有了买大房子的，接下去的很多的这个东西就来了。以为哈，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这种的以为有益的，但是到后来却是有损的。我们如何才知道了？如何才能够避免呢？保罗因着他生命里面遇见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因着基督，我才发现这个真相，这个事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生走了好多的弯路，回头来看的时候，在主里面，或者经历了很多的我们的曲折也好，或者说撞墙哈，头破血流，回头看，安静下来想一想，我确实走错了很多的弯路。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我们信耶稣，因着耶稣是有生命的改变的，有整个价值观的重整的，一定会有的。有神跟没有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世界观的，它一定会导致你整个价值的改变的。你为什么不在外面就那里享受你的 这个生活呢，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敬拜呢？因为你觉得有价值的，这是价值观的改变。你所做的事情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你深层、你心灵当中，你看重一些事情。当你看重一样事情的时候，再大的难处都不算是难处的。当你不看重的时候，很简单的，举手之劳的，你非常的勉强的，因为你不愿意，对吧？你家里如果你孩子他不愿意做一件事情，你就是叫他出来一下，他都觉得非常的困难的，对吧？但是他如果喜欢做，你叫他真的是爬上一座高山，他也不怕的。这就是的，我们价值观非常的重要。因着基督，盼望我们生命能够有改变，有价值观的重整。我们看到这对夫妇呢，我相信你们都认识啊，因为也是在我们以前在我们中间的福音堂的弟兄姐妹，那也是我在20-30年前就认识他们的黄海波跟刘平。他们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搞这个研究的，但是他们又竟然放下很好的工作跟生活，孩子几个孩子上大学的上大学，都是很好的家庭的，根本就是没有必要他们要过一个好像没有保障的生活，但是他们竟然决定要去柬埔寨宣教。他们也在教会侍奉，他们也有很好的服侍啊，但是为什么他们选择的要去柬埔寨？那里是没有这个没有电没有水，这个农村比我看那个比我40年前在我的家乡还苦的那种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价值观。因为他觉得真的那一个地方的人灵魂的重要，所以其他都不重要了，对吧？所以呢，盼望神来改变我们。我们不仅知道他是真神，我们不仅他是救主，我们求主来改变我的价值观，从里面我们能够翻转过来。如果我们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很难生命能够有所长进的，因为被卡住了。前几天我碰到一位从国内出来的，他很年轻的，跟我差不多，也不算年轻，可能比我更年轻，但是他分享他3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省委的党校做教授了。他说那时候他还开公司，就吃喝玩乐，什么想做什么都有，因为市级的县级的都是他的学生。他说我的人生就好像已经到了最高峰的，我不知道我还能够做什么呢。就在那个时候，他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他跟他的太太就在街边呢，就去修一个电器的时候，那个修电器的人跟他分享福音，他知道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群体。当然他在这里有他的亲人在这边有接触过，就听过这个福音，结果在国内他就第一次就去的一个家庭的这样子聚会，看到一群的基督徒，那一种的单纯，那一种的释放，那一种的就是真诚，在他的试验里面勾心斗角。虽然是他说一天都有10几个饭局的，钱就是不用说什么，这个权力啊什么都有的，但是他没有这种的喜乐，没有这种真诚，没有这种的平安。耶稣基督的生命吸引他，他就这样子放下的。而且呢，他到了教会，他要全时间的去侍奉神。为什么呢？你觉得换成我换成你，我们都很难的取舍，对吧？但是这位弟兄呢，因着基督他整个生命都改变了。所以盼望你， 盼望我们生命能够因着基督，我们整个的价值观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整理。我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以前所看重的，我现在所看重的，我到底有什么不同？耶稣基督仅仅只是我头脑的知识，只是我觉得很好而已吗？还是颠覆了我整个对事情的一个价值的看法呢？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保罗他说不但如此啊，他整个生命他的价值观不仅改变，他整个人生的方向也都改变了。这个人生方向很重要的。他说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因为他生命里面他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能够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有一个目标，他就是我要得着基督。他说我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着律法，那他真的是遵循律法，但是不是因着这些，他乃是有信基督的义，那是信神而来的义。然后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到底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呢有两点很重要。保罗讲到的他整个生命的这个改变，整个方向的改变，因为他以前就觉得我靠我自己，我努力，我争取，我做人当中的一个高人一等的，我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我对我之所以为人的一个严谨的要求，这是我的整个方向。但是他突然之间那一天在大马色路上，他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他整个生命都颠覆了，他再也不能够靠他自己的。原来他发现我什么都不懂啊！原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因着我这些成就啊，我们也会有很多成就的。我相信在座的，你可以去算的时候，你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你有很多可以悦纳夸口的地方，引以为豪的地方，但是这一切对你认识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这一切有可能都成为难主的。保罗就是这样子认为，所以他说我把一切都当作粪土，因为这一切都难足了，我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以为靠我自己，我现在我不能靠我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生命当中呢，他很想去认识基督，而且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都是信主的，我相信这里大部分人都是信主的，但是我们有多少的人，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我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什么叫做复活的大能呢？就是一个死里复活的那种的生命。你有没有见过死人呢？那前不久一个非常好的同工刚刚的去世，看着他躺在棺材里面，你看他整个人是就是一具的躯体在里面，没有灵魂，是吧？看他什么都不能做，看到一个人当死亡临到的时候，你看到整个人好像他就不是一个人了，对吧？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活过来，能够从死里复活，那这样一个大能呢，我们会很惊讶的，是吧？我们如果真的见到一个人从死里复活，那会把你吓死的。这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种的新生命的大能。所以这两个方面呢，我们来看整个人生方向的重整是何等的重要。保罗以为他可以靠他自己，但是他突然醒悟过来，我不能靠我自己，我唯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义。意思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追求，我们有很多我们靠我们自己可以累积很多我们以为是好的东西，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但是呢，保罗说这一切呢都不能够使我们来到这位圣洁的 完美的上帝面前，他说的这一切我都够不上这个资格。所以我们说好人，我们找不到一个好像保罗这么好的人的。但是好人能够上天堂了吗？上不了天堂，对吧？所以唯独我们发现，我们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我再好我也不过如此，我唯独要依靠上帝的他的恩典，他赐给我的这个义，我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要依靠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人所成就的一切，我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不仅这样子，他所盼望的，他的人生方向所盼望的，就是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中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经历到这个生命的更新呢？因为新的生命呢，我们看见在这个生命当中，你会看到我们以前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复活的生命呢，它是刚强的，对吧？我们以前是很多胡思乱想的，但是复活的新的生命呢，它是一个圣洁的。我们旧的生命是会死亡的，但是复活的生命是不会朽坏的。这是呢一个更新的一个新的生命。你说我们还会死啊？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已经开始工作的。这个生命呢是不会死亡的。这个生命就好像一个种子种在信的人的生命当中。这个经历复活的大能，这也是保罗他能够有这个眼光能够看见的这个比任何东西更重要的这个事实。不但这样子，他还期待的，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不是他对将来的复活他没有这个把握，因为我们都在期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死的人会复活，我们败坏我们死亡的身体会成为一个不朽坏的一个复活的身体。对任何死的人来说，这都是极大的一个好消息，对吧？我们死的人可以复活，可以有主耶稣的这样子的身体。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末了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的信的人好能够有主耶稣那种荣耀的身体。这是不是你的盼望呢？这是保罗的盼望。所以他很早他就领受了神的这个启示，他整个人生的方向就朝着这个来奔跑的。人生的方向呢重不重要呢？我记得一个在差不多20年前还在这附近餐馆上班的时候，虽然20年前的这个例子是一个负面的例子，但是却看到人生的这个方向的重要。因为我们餐馆每一天就是我上晚班的，结果呢门口的也有一个人也都按时的，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讨饭的，也在门口就要钱。然后有一天晚上的有一个人进来，那是一个喝醉酒的这个人呢，我们已经有很多客人在餐厅了，这个喝醉酒的人呢进来就大吵大闹，他要酒喝。那你怎么办？你要做生意你怎么办呢？那我们都吓坏了，我们遇到这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的经理呢，他马上就从这个冰箱里面拿一瓶酒出来，拿这一瓶酒，然后在那个人面前晃一晃，哇，那个人眼睛就发亮的，有酒。所以呢，经理呢走到哪里，他就跟去哪里。然后呢，经理就跑到外面去，他就跟到外面去的。结果很快，经理一转身就把门给锁了。他就进不来了。为什么他会跟着经理出去的？因为这就是他所想要的，这就是人生方向的重要。 我们都听过南辕北辙的这个典故，对吧？无论你怎么努力，但是如果你方向错了，你要往南，你却往北，你死命的跑，你说我花了很多的心血，我人间的这个酸甜苦辣我都尝尽了，我已经取到了最高的成就了，但是我还是到不了南，还是在北，一直越跑越远。你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子的？你的人生是不是这个方向不对的？你怎么才能够知道你的方向呢是对的呢？信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保罗整个价值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而且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导致了他整个人生方向的改变。他所做的，他是有方向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做一些事情的，方向非常重要的。他知道，我不再靠着我自己，我要来到神的面前。当然神要叫我们信的人，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在他的面前讨神的喜悦，但是这一切都是基础，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我们一生人生的这整个心路历程，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一点我们觉得神可以悦纳的，也都是基于神的恩典，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或者我们修行好像修道我修来的，完全不是的。我们人最好的意不过像破烂的衣服一样，我们人太复杂了，人的心也太复杂了，甚至呢连你自己都不能够识透的，上帝一眼就看穿你的内心。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唯独信靠这位主的恩典。而且呢一生呢，我要不仅仅我只是做一个基督徒而已啊。主啊，我感谢你为我钉十字架，我的罪赦免了，那我可以放松的。不是仅此而已的，任何一个真实知道耶稣基督恩典的人绝对不会停留到那里的。因为整个我们的救恩是一个我们说 package 的，是一个套餐的，是一个连在一起的。不是说我上天堂，然后好，神你不要管我的哈，接下来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有很多的打算的。他既是你的救主，又是你生命的主，他一生要带领你，他要管教你，他要引导你，他要修剪你，你才有真正的福分的。而保罗就希望经历这种复活的大能，保罗很想经历在他死的这个身体上面，他能够经历这个新生命的大能。不仅如此，他还期待的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子，那个荣美的身体能够得到那个不会朽坏的复活的身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人生方向到底对不对的？我这一段在开车，我在用这个 Google Map，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因为我每一天都开很长的路，从我家要去恩福上班都要开很长的路，所以呢我用 GPS 的那种 Google Map， 我才发现呢，原来我开了十多年的有一些路啊，原来根本就是浪费了很多的汽油，走了很多的这个不值得走的那么长的路，其实有近路的，而且每一天都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 Google Map 它是不断更新当时的那一个的这个 traffic 的情况，交通情况，它就会引导你能你要走哪一条路。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的，你怎么知道呢？以前没有 GPS 的时候，塞车你就只能够塞在当中，你也不敢东走西走的，但是有 GPS 从天上一看，哦，下面其实过一段那你就没有了，没车了，你等一等吧，你不要那么急，或者你转弯走那一条路更近一点。圣经神的话语，活的神圣灵就在每一天你跟他的亲近里面，他从他的话语里面要引导你我的人生。我们人生 方向很复杂，不是那么简单黑跟白的，对吧？大的方向我们都信主耶稣，但是很多的取舍有些不是那么简单。那你愿不愿意把我主耶稣基督当作你的主呢？保罗就是这样子，他的人生每一天他也经历这个选择，我到底这个取舍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这条路呢，不是那么宽大跟受欢迎的。主耶稣讲到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节讲到，你们要进窄门的，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人山人海，你很想去凑热闹的。但是主耶稣接下来说，引到远生了，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你去不去呢？不受欢迎的，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的，甚至你都怀疑我是不是走错了，怎么没有人走这条路啊？但是神说这是正路，你要走在其中。人生很多的取舍的，在乎你的价值观，对吧？在乎你的人生的方向的定位，你就义无反顾的可以走下去。即使是窄门，即使是小路，即使有很多的牺牲，我也愿意走下去。不但这样子，最后保罗讲到，我不是已经得着了，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这里用了一个运动员的这个图画，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赛跑啊？我前几天看到在美国的一个100米男子的赛跑，非常的激烈的100米男子赛跑啊，才不到10秒钟啊，这些运动员啊，他就为了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啊，他一生都在取舍里面，对吧？他要非常刻苦的训练自己，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几点起床，几点要训练自己。运动员得到的是会坏的冠冕，只是暂时的，但是保罗讲到后面他要得到神的冠冕啊，这是神给他一个不会朽坏的冠冕。我们需要更加何等的刻苦呢？但是当我们看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空间，我们应该更加的刻苦的，是吧？而这个目标我们需要重整的。当我们有太多残垒的时候，你跑不远的。当这些运动员去赛跑的时候，没有看到好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这个图画，这个人背着背包，很重的这个包袱背着，他去跑能不能跑得动呢？没有，他只有一件事情，好像大卫在他诗篇里面讲到的，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希望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他是做完他很多的事情，他日理万机，他很多要处理的事情，要很多的仗要打的，但是他只有一件事情。我们活在世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是不是只有一件事情呢？这件事情主耶稣说这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如果你把这个目标定位了，那么就好像我们说这个 focus 一样，那发出来的能量啊，那就大到无比。但是如果你支离破碎的话，东扯西拉的时候，你力量呢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生命呢，我们很难的长进，也是这样子。所以求神施恩帮助我们追求目标。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向着这个标杆。那这个标杆是什么呢？保罗说我要得着基督啊。难道他还没得到基督吗？他写的新约十三封的书信，圣经的话语，他建立那么多的教会， 他是那么近前被成大大使愿的主耶稣的使徒，难道他还没得到基督吗？他已经早已经在信的那一刻就得到了，但是他也在一生当中他努力面前，他要更加锋芒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直到基督再来，他可以完全的能够像基督那样子的荣美的身体，那样子的完美，这就是他所追求的。所以盼望你，盼望我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够满足的说我已经信了，对吧？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对信徒有很多很多神的劝勉，都是的朝着这个目标。无论用哪一种方式来描述，其实归根结底都是这个目标，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因着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有取舍的。其实圣经有太多的取舍，对吧？一开始我们说我们的始祖亚当到底吃跟不吃就有取舍的，对不对？听跟不听，生死或福，有太多的选择的。箴言书里面也讲到了，你看多少的这个取跟舍，对吧？我们也看到财主，还有跟永生之间，主耶稣遇到那个财主少年官的这个故事哈，钱财跟永生。所以求主真的施恩帮助我们。我很想给大家有点重大，我们刚才诗歌说我们要餐餐喜乐，是吧？我们要放下重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很多的重担呢，我们确实需要放下，因为很多缠累我们，使我们不能够快跑。但是当我们越清心，越专注在神的时候，你看很多其实都不成为重担的。而这个重担呢，是在乎你的价值观，这个重担呢，在乎你人生的方向，这个重担更在乎你大的方向对的，你那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都是侍奉的，但是那个目标，我要追求得着耶稣基督，我要让基督成为我整个生命的中心，以致我一生无论我做什么，我在家里看孩子，我在餐馆打工，我在教堂侍奉，无论神把我放在哪个地方，无论做什么，甚至在监狱里面，我只要得着耶稣基督。求神神帮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舒适的这个环境当中，主就求你的灵继续的来激励我们。想到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要有很多的牺牲，但是今天主啊，我们相对来说，我们在这里还是有很多的我们的舒适的环境，但是求主真的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人生不仅仅是这样子的，我们信主的人的生命也不仅仅是这样子的。求主的灵来搅动我们，如果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任何的难处，就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你若帮助我们，主啊，你若不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如何能够得胜呢？求主施恩，在你面前每一位的儿女，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朋友还没相信你的，求主吸引他们能够把生命放在你的手中，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纪念你的百姓，纪念你的众儿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